腊八里的中国味儿。第一章节，南北方不同的美食加起来就是腊八里的中国味儿。今儿是腊八，适逢大寒，腊七腊八冻死寒鸭，于是那碗北宋时就与腊八节捆绑在一起的腊八粥，冒着腾腾热气，穿过一千多个寒冬，又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，以它的浓稠与糯甜，为这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带来一份温暖。腊八粥虽出现在北宋，但腊八节在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。彼时传入中国的佛教，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兼并古代中国的腊祭习俗，赋予了腊月初八这一天新的文化内涵。传说释迦牟尼佛因粥得救，并在腊月初八这一天降服众魔，悟成大道，粥理所当然成了这一天的重头戏。北宋时，腊八粥是七宝五味粥，僧家以乳、蕈、胡桃、百合等造七宝粥。今人所喝的腊八粥实际上是八宝粥，清末时才有。腊八粥按艺名八宝粥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腊八粥曾温暖过无数僧众，而以腊八粥为主角的腊八节也以一己之力丰富了中国的饮食文化。腊八这一天，华北地区要泡腊八蒜，剥了皮的蒜瓣用醋泡在坛子里，封闭置于阴凉处，几天后原本白生生的蒜瓣就变得跟碧玉一般。泡过腊八蒜的醋也与有溶烟，摇身一变成了腊八醋。北方地区还有吃腊八冰的习惯，来年成不成先看腊八冰。起个大早，不为烧头香，只为了敲下第一块冻结在泉边河边的冰，据说吃了可以治百病。力气大的还会多敲几块，扛回家放着给孩子慢慢吃，冰吃的差不多快完了，年也就来了。一整个冬天的快乐都在这块腊八冰里。这些陪伴了中国人千年耳熟能详的腊八食俗之外，中国各地还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腊八美食。国无南北，但地有南北。秦岭淮河县东西向一横，不仅分开了黄河长江，也分出了浩如繁星的南北美食。而腊八这一天，南北方不同的美食加起来就是腊八里的中国味儿。第二章节，西北有碗腊八面。腊八这一天，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腊八粥的甜蜜中不可自拔的时候，关中平原渭河北岸的澄城县人端出一碗热腾腾的腊八面，不别出点心裁，似乎都对不起三千历史看陕西的厚重与大气。腊八面才是关中平原上腊八节的点睛之笔。为了在腊八一大早就能吃到这碗面，澄城县人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泡红豆。泡好的红豆煮汤，下入做成韭菜叶形状的面条。面煮好以后，泼入葱花油，再浇上做好的臊子，一碗美味的腊八面就做成了。关中平原自古便是天府之国，农业发达，在关中人眼中，熬腊八粥所用的豆类都是粗粮，一年快到头了，再吃这些似乎就失去了节日的意义。细粮小麦做成的腊八面，寄予着关中人对来年丰衣足食的盼头与祈福。与陕西接壤的宁夏， 腊八这天也有相同的习俗，不同的是宁夏的面条要切成柳叶形状的麦穗子，或做成小圆蛋形的雀儿头。虽然面条的形状不同，但西北人寄托在腊八里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是相同的。第三章节，腊八豆腐，徽州味道。陈城县向南1000多公里，穿过秦岭淮河县，黄山歙县人在腊八这天也有独属于自己的腊八美食，那就是腊八豆腐。腊月时，歙县家家户户都要晒制腊八豆腐，上等黄豆做成的豆腐，切成或圆或方的小块，抹上盐水，放在冬天的太阳下慢慢晒，日头吸走水分，时间渗入盐分，这块豆腐就变得色泽黄润，入口松软，吃起来又香又咸，几个月都不会变质。今天腊八豆腐已经成了歙县名吃，歙县人将它雕成各种形状来摆盘，拌上麻油，配上佐料，就是一盘招待亲朋好友的好菜。腊八豆腐背后的辛酸与励志已经被时间的尘埃掩盖，有谁能想到他曾陪伴徽商跋山涉水走南闯北500多年。但也许这种化苦为乐的精神才是徽商们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。当腊八豆腐又一次吃到口中的时候，歙县人也遥隔时空完成了一次对祖先的致敬。第四章节，高原上的麦仁饭。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两大高原的交界处，青海西宁人则用一碗麦仁饭来完成对腊八的仪式。麦仁饭其实就是一种粥，前一天晚上将新碾的麦仁与牛羊肉同煮，加入青盐、姜皮等佐料，牛羊肉与麦仁经一夜的文火熬煮，早已融为一体，变得粘稠鲜香。一口下去，麦仁滑腻细嫩，再喝一口汤，暖和又养胃。麦仁饭其实也是回族人日常招待贵客的一道独特饮食，但在腊月时节的高原上，它就像一双温暖的大手，拂去西宁人一身的寒气。因为有麦仁饭，高原上的冬天也变得可爱亲切起来。还有些地方在腊八这一天要煮五豆粥，就是红小豆、大豆、扁豆、豌豆、白云豆，在前一天晚上每样盛一碗，洗干净倒在盆中，浇上白开水，放在锅里边焖上一晚上，第二天再加入少量的小米，文火慢炖至稠柔软黏，才算是大功告成。讲究一点的人家还会在五豆粥里边加入豆腐、肉丁、各类蔬菜，煮好的五豆粥不但人吃，还要给家禽家畜吃。这种普天同庆式的过腊八，其实是中国文化里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。只有周遭的世界更好，人类才会更好。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。其实，吃什么、怎么吃，在腊八这个节气里并不是特别重要。腊八最大的意义是将年的喜色送到人间。过了腊八就是年，同时也以它独特的方式提醒忙碌了一年的人们，是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，来回味这一年得与失、苦与乐了。攒足了力气，才能更好地出发。